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知识分子。你好，我是邵荣。
我是达叔，我是启达。
好，我们今天呢要来聊一本我觉得是我今年读过最精彩的书不懂达叔会不会这样觉得啊？因为这本书就是《晶片战争》，副标题是《新时代的新赛局：解析地缘政治下全球最关键科技的创新商业模式与台湾的未来》。它的中文副标题有点长啊，可是它英文的标题就比较简单，是《The Fight for the World More Critical Technology》。所以这本书呢，如果我们看标题，可能我们会怕啦，因为很多人对晶片不熟悉嘛，然后很多人对于这种科普类的书籍都会感到觉得，哎，自己不是这一行的，所以看了可能会看不懂。可是我觉得这本书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用。因为他是在谈这个晶片的历史嘛，然后所以他是用了很多各国研究，然后很多写起来就很像小说这样啊，就很容易读。所以我觉得就算是我们这种我完全之前都没有什么对于晶片没有什么概念的人读了这本书也能明白。当然有一些专有名词你还是要上网去做一下功课啊，可是它不影响你读这本书的这个体验啊。我不懂达叔是怎么想的呢？
两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本书到底精不精彩？这本书当然是精彩啦，但是我就希望更精彩的在后头啦这本书呢，就是非常的贴近，只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中美贸易战的关系啊。然后你要了解这个来龙去脉的话，你就一定要读这本书，这个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就是这本书到底这好不好？OK。我们看这个中文的副标题，这个中文的译本的副标题，它是有点长啊。其实这一个英文呢，我就是一直以这个 Chips War 来理解这本书呢，其实是在至少是刘细荣啊、刘细良啊，或者是小肉圆啊，都已经介绍过了。所以我们的这一档节目呢，介绍这本书呢，不算是太新的观点啊，但是呢，我们有自己的立场啦。那大家就可以听一听，这是第二个方面哦，我要算是回应了怎样？
好，我觉得这本书以中文版出版来讲还算新啊，因为它是3月才出的。可是英文的话，可能就比较早。可是这本书之所以会突然那么就是突然那么多人讨论，也是因为美国有那个晶片法案嘛，就很多人对晶片开始感兴趣。然后，所以开打手讲嘛，在后半部会比较精彩。可是我们今天不会提到后半部啊，因为我们会分成两期。然后它这本书是比较多内容，所以我们前半部呢就会提这个冷战时候的历史，然后后半部才会进入到我们现代会讨论的东西，也就是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角力，以及台湾到底会不会因为这个晶片这个护国神山而变得更加的安全，这也是后半部啊，也就是我们下一期才会聊的。然后我觉得聊到这个晶片呢，我一直我不懂这个事实，就是其实晶片的由来是跟军方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我以为晶片可能就是跟矽谷，然后跟一些可能科技业的人比较有关系。可是想，其实美国今天晶片业之所以那么发达，是因为有这个军方的帮忙。因为在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讲回一些冷战的历史啊，就是美国跟苏联在军事就军备上一直竞赛嘛。可是美国的军备其实它数量是远远落后于这个苏联的，因为苏联可以制造很大量的坦克车、很大量的这些飞机等等，然后美国呢，他就决定，哎，我们可能可以从这个科技入手，然后他们开始去研究，这些要如何让这个武器变得更加精准，然后后来他们就研发了晶片，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德州仪器就是其中一个很早之前就有的晶片企业啊，他们一开始的订单就是这个空军，然后呢，他们陆陆续续也后来也接到了很多军方的订单，然后军方也赞助了他们很多的研究经费，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晶片业之所以可以被扶持起来，其实一开始就是因为有这个军方的帮助，所以它就不单单只是企业家的事情诶，它其实它晶片是关乎到国防，然后又关乎到你的民生，又关乎到你整个国际角力之间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是它的来龙去脉啊。
我就补充几点呢、 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晶片啊，这本书的观点是什么。然后我现实当中呢，也是一个文科生来的，所以很多的资讯呢，关于晶片的知识呢，其实是来自这本书的，所以这本书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第一回事。第二回事呢，我们就了解到啊，从这本书的观察啊，我们就了解到其中的观点啊，在赫鲁晓夫的时代呢，其实是已经成立了这一个苏联的矽谷啊 ，Silicon Valley。就是叫什么什么格勒啦，我们也忘记了啦。OK， 如果是邵荣记得的话，等下你就补充一下啦。OK， 但是其实什么格勒都不重要了。其实我这本书呢就会解释为什么苏联会失败啊，在炒晶片这回事上面呢，其实是你根本是不应该炒的。为什么呢？等下我们就会解释到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其实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晶片的历史呢，我们就不得不读这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其实是从方方面面去谈这个晶片的，所以它更像是一本写给文科生啊。我自己读的感觉是这样子文科生的书籍。所以呢，你要了解晶片，或者是晶片是怎么样产生，晶片的由来是什么啊？你就一定要读这本书。所以呢，这本书呢其实是这回事的。所以对于一个文科生来讲，他也不是太困难的去接触这本书籍。我要讲的第三个观点就是这一节了。OK， 第四先交回给这个邵荣先。
好，看大叔讲那个格勒是叫哲列诺格勒。它其实就是苏联所建造一个城市它就好像要变成一个苏联的矽谷，然后在里面就培养成一个科学城，然后很多人在里面研究晶片样子。可是为什么它会失败呢？这是我们后来会提到。然后看我们接着其实在讲冷战嘛，然后其实冷战就关于到这个达叔也是提到一点，就是为什么苏联最后会输掉，然后其实它是很多原因综合而成的。虽然一开始它就是倾这个很多钱丢进去就建了一个这个哲列诺格勒，可是而且我们都知道嘛，其实苏联的科学从理论上来讲它起码跟美国是一样强的。我们看从这个太空竞赛来讲，第一个发射人造卫星的是苏联，第一个就是有那个太空人送上卫星，也是苏联。然后所以起码从那个时候来讲，其实苏联跟美国他们的科研技术其实是不相伯仲的。可是为什么这个苏联后来会在这个晶片产业上面落后于美国呢？其实是因为他们采取了这个抄袭的策略。然后可是他们要抄袭 也是他们一个迫于无奈的方式啊。因为其实你制造晶片的话并不只是需要你一个科研技术，它需要你很多条件的，包括可能你需要一个国际分工的体系，然后美国可能它也不是所有晶片都是在美国制造，可能还会外包到其他国家，然后可能有一些相应的技术是美国没有的，它可能要去荷兰那边或者是其他欧洲国家去那边要求他们帮忙。而苏联呢，它就只有苏联，然后它勉强一个比较勉强可以帮助它盟友就是东德，可是也就只有东德而已，所以它在国际分工上它就已经远远落后于美国了。然后第二点就是它有很浓重的这个官僚主义作风啊，就是它虽然安排了科学家去那边，可是它会随时去插手科学家他们的科研的这个进度。就好像里面有提到的是有一个负责这个晶片的一个可能是比较大的这个领导，他就被开除了，是因为这个领导不愿意听从这个 KGB。就是这个可能是这个苏联国安组织的一个命令啊，所以他就被开除了。所以他们的官僚体系作风是很严重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其实苏联采取还是计划经济啊，所以他所有的经费其实都是来自于军方，而不像美国虽然一开始是军方扶持晶片业起来，可是后来美国他们在矽谷当中有很多个公司他们在这个自由市场上面竞争，所以他们是 因为钱嘛，所以他们其实是从民间有得到资金，然后也后来也就是生产很多这些大众市场的产品，所以使得这些钱能够再返回来，再资助回那些科研的经费，所以就是这几点导致了后来苏联虽然一开始就有这个想要追起美国的这个决心，可是他也因为这个几个条件没有办法符合，然后所以就最终就输掉了整个冷战。
这样我就解释这个答案是什么了，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几个问题啊，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要讲这个摩尔定律的概念了。什么是摩尔定律呢？Moore Golden Moore，OK 啊，这个 principles 其实是讲的啊，我们现在很多的领域啊，不只是在这个晶片业的领域啦，才会用到摩尔定律的。现在非常的多的领域，只要是讲这个领域是发展的快的话，我们都会用到这个摩尔定律啊，去解释这个现象的。最初的时候呢，摩尔定律其实只是在这个晶片业的领域呢啊，是讲这样子的现象的。它的摩尔定律其实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呢，每2年大概呢就会产生一种量变的啊到质变的那一个关系啊，这一个良率。啊，或者是量率啦，啊，就会翻一倍，啊，这个就是摩尔定律。所以呢，啊，在这个书中呢，还提到的这就有一次啊，这个不是一个保证来的哦，这个只是一个预言啊。在当初这个 Golden Moore 提出的时候呢，它只是预言啊，晶片业其实是啊这一回事啊。如果你是外行人，你是不懂这个啊晶片业的发展的话，你可能就会陷入这个盲区了。所以我们就是解释最大的问题啦，就是为什么这个苏联注定会失败啊？你听着，是不是很像现在的中国啊会做的事情哎？其实啊，这个现在的中国其实是没有啊。我读了这本书之后啊，至少是读的超过一半了。现在啦，这个状态啊，OK，我们都没有超啊，这个中共啊，其实是没有做出一些苏联不曾做过的事情。啊，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子的结论。所以苏联到底是为什么哈，就是一定要炒这个美国呢？啊，刚才这个少龙已经解释部分的原因啊，就是关键就是在于两个体系的不同啊，一个是简单来讲啊，一个是有选票，一个是没有选票啊。OK，没有选票的呢，就是你会有这个官僚主义，但不是讲这个美国一定没有官僚的作风，但是呢比较轻一点。轻许多啊，但这个社会主义的阵营呢，就只有官僚主义啊。官僚主义你就不要小看它哦，官僚主义呢，其实是决定了你的事情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你是服务的对象是谁啊，谁可以帮你换下台啊。对于一般的人来讲，一般的科学家来讲，他当然是要保住自己的饭碗先嘛。啊，所以呢，就是这一个你刚才讲的 KGB 呢，它应该是一个特工的组织来的，啊，特务的组织啊，啊，现在的普京都是从这里出生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刚才就特别的讲到这个 KGB，特别的讲到这个科学家呢，就是要保住这个饭碗，所以呢，他就一定要听这个 KGB 的话的。如果你不听的话，你就分分钟没有这个饭碗啊。他打一个小报告啊，你就这个饭碗不保的这个局面可能就会出现。所以呢，就会引导出他就是抄袭这个作风。因为抄袭呢，第一来讲呢，就是非常的省钱啊。你关系到你这个基础的建设啊，你要投入这个基础的科研啊，这些是非常的烧钱，非常的花钱的嘛。你抄袭虽然是重金并购啊，或者是追加一些额外的预算，但是呢，你相比起这些科普啊你追加这样子的预算呢，它是少很多的。所以你对这个摩尔定律之下呢，你每2年你就翻一倍哦，啊，所以你抄袭一定是慢的嘛，一定是被动嘛。你抄袭的话，你不算是有这个天花妙想啊、妙想天开啊这样子的计谋的话，你真的是抄袭到一件事情啊。但是呢，你抄袭的东西呢，其实已经慢了， 就这个就是你的对象的问题啦，就是你抄袭的对象其实他已经走得更前啊，甚至呢他的走前呢不是你想象当中的走前嘛，不是走前一小步，是非常大的一大步，这个就是摩尔定律所说的啊关键啦。所以你就可以在这本书当中呢，你就可以找到这样子的案例，或者你读出这样子的结论啊。第二个我想算是第二个啦，第二个我想讲的是就是关于体制之外的。其实呢啊、在这个晶片呢尤其是美国啊，我们现在看这个美国就是非常的强大啊，有这样子的，它是不是在这一个晶片业它就是可以一手独垄断这个市场呢？其实不可以的啊。我们读的这本书我们才啊，至少是我啊，我才知道这个事实啊，原来这个晶片是极其复杂的啊。我们简单来讲啊，从这个设计开始，然后你就是从各个方面的步骤啊，你都是涉及到其他的国家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是分工非常仔细的一个行业。所以呢，没有一个国家呢是可以从事的来一个完完全全从设计开始到生产到量产这个步骤的完成。我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到，你如果真的是要买某一种化学物料品，可能你要去日本啊；你要买一个生殖外光机或者极紫外光机，可能你要去荷兰啊；你要可能要帮涉及到这个欧盟的帮助啊，是这一方面的事情。然后你在设计软件方面呢，你又是一定要用到美国的产品啊。这个就是现实当中的啊，晶片的考量啊，就是晶片是怎么样运作的啊，到量产它就是这一回事啊。所以我就读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原来生产晶片虽然是非常的小，在英文当中呢啊 ，chips 的其实是指的这个也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马铃薯的概念啊，所以马铃薯片的概念啊，
薯片，
所以呢不是只是指这一个晶片业的这一个意思啊。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呢你的晶片业呢其实是我们现在中文呢一做晶片啊，可能它就是比这个马铃薯，但是马铃薯片啊就是珍贵许多，但是呢它的价格不一定是比这个马铃薯片呢贵的哦啊，是这个现实当中的问题来的。所以为什么这个晶片业一定是比这个马铃薯片呢是金贵啊，美国一定要生产出出台非常多的法案来限制中国的崛起了啊，这一个又涉及了另外一个问题啦。所以我就把这个时间呢先交回给这个邵荣。
好，刚才达叔讲那个苏联的部分我也是补充一点的啦，就是为什么他是通过很多方式去偷人家晶片嘛，苏联就是他可能会找特务去偷拿晶片，或者是在黑市里面购买，又或者是通过一些中立国，就好像瑞士，因为那时候西方国家其实已经禁止出口这些高端晶片到苏联了，就好像美国现在对中国做事情这样啊。可是苏联还是可以往一些可能比较中立的国家，好像瑞士这样子去开一些公司，然后在那边偷去，就是拿晶片再回来自己的国家生产。可是这样子的方式是没有办法大批量生产的，而且即使你偷完了东西，可是如果你没有生产那个晶片的设备，你也是没有办法生产。所以因为没有了这些很稳定和有质量的晶片啊，所以苏联他就开始减少在他的军事上面使用这些电子晶片，所以使得他们的军事武器呢是远远不如美国那么精准，然后那么有效去打击对方了。所以这个也是美国一种军事策略啊，叫做这个抵消策略，就是我们虽然没有对方的数量的优势，可是我们质量上是胜于对方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质量来抵消掉对方的这个数量优势。所以苏联的这个抄袭策略呢其实对美国也是很有利咯，就好像达叔开讲摩尔定律嘛，即使你现在抄到了，可是你也是抄到美国前一两年的成品，可是他在这一两年他可能又有新的东西，所以你是永远没有办法跟上美国脚步，所以就导致了苏联在面对美国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技术呢是远远滞后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苏联之后他会整个 垮掉原因啊，就是他在军事上面没办法赢过美国，在经济上面也没有办法赢过美国。然后所以而我们提到整个，可能我们就谈到下一个部分了，就是我们提到整个我们现在当今的这个这个晶片业格局嘛，可能我们就会提到有台湾有韩国三星，可是我们不知道是原来日本在曾经它也是整个晶片业的龙头，而它还有超越它，那在当时候还甚至是超越了美国，成为整个晶片当中的最大那个国家。然后可是日本的崛起呢，其实也是有美国影响在当中的。然后为什么他们两个国家之后他们会决裂，也不能讲决裂啊，就是他们开始觉得对方是对手啊，然后看对方不顺眼，然后美国开始想要去扶持其他国家。那这本书当中也是有提到很详细的这个原因啊。然后就讲一些开头，我就讲一些开头啊，就是那时候日本其实是在二战之后它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然后所以呢日本的政府呢他就想，哎，我要讲可以让我国民的收入可以翻倍，然后成为一个先进的国家。然后他想到一个办法，他看中了一个领域，就是晶片业。然后那时候呢我们那时候呢这个盛田昭夫呢其实是这个 Sony 的创办人。然后那时候 Sony 呢他一开始并不是做这个晶片的，可是后来他们看到了这个领域，所以他们进军了这个晶片业。而日本跟美国最大不一样就是美国它一直在做很高端的技术，可是日本是第一个想到，哎，我要把这些电子产品给大众化，所以它又把很多晶片就是用在了很多日常我们会用到的地方，就好像收音机又或者是我们用的计算机，然后它就把这些东西大众化，所以就使得日本那时候就赚了很多钱。而美国跟日本其实也是配合到很好，美国就讲 OK 我继续研发最高端的晶片哦，然后你日本就负责生产这些消费品，然后我们两者是相互依赖的。因为日本的工钱比较便宜嘛，所以我在日本做这些事情会来得更加划算，然后日本也有政府的资助，然后它也有这个比较便宜的资本，所谓比较便宜的资本就是它可以以比较低的利息去跟银行借很多钱，所以日本当时是在这些政府支持，然后银行支持，然后民间支持的情况底下，最终发展起一个很蓬勃的晶片业。而那时候美国也觉得他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他这是他冷战当中的一个策略，如果让日本进入了由美国主导的这个晶片产业之后呢，这样子这个日本以后就不会靠向其他国家，然后我让这个日本发展他的电子业起来呢，这样日本跟美国关系就会更紧密，所以它是一种用这种技术上的依赖来换取他们国与国之间依赖的一种方式啊。然后所以日本政府呢也在很早的时候就实现了他想要把这个国民收入翻倍的承诺，然后这些都是源自于有 Sony 这样子的公司去推广这些电子产品，然后所以使得日本的经济后来就变成了当时的世界第二啊。这个是我先提到前面的部分啊，看大叔要讲要补充
还是非常多的补充啊。看这本书的关系啊，所以我讲补充的东西呢，就是可能年轻的一代就不知道这个索尼的丰功伟绩啊，我们可以这样子的风光的一面。这个索尼呢其实是出产过这个 Walkman 的啊，就是随身听啊，那时候当时用这个卡带，然后你就放进这个卡带，但是它已经有这个耳机的部分了，所以这个就是 Walkman 了。所以呢从这个 Walkman 呢你就可以推断的，我依稀记得它就是刚刚推出的时候，这个 Walkman 呢它已经卖出了3亿多台了啊，还没有到4亿啦，我的记忆没有误的话就是这一回事啊，就是非常多的一个数量啊。这个盛田昭夫就是做过这样子的事情，也可以证明呢日本的创新能力啊其实是不低于这个美国的啊。这个 Walkman 呢其实也是警醒的这个美国啊，为什么还一定是要提防这个日本啊这一回事的。所以我们从这个 Walkman 呢就能够了解到这样子的趋势啊，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一定是不比这个日本来的更强的啊，或者他做的东西没有超过这个当时的日本所做的范围之内呢就是等我们娓娓道来了。 就现在我们就特别的是讲到这个经济的层面，但是呢我是想回过去啊谈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聪明导弹的啊关系啊。现在呢其实是各种各样的电器啊都要用到这样子的晶片啊，都是需要到晶片的。你不管是洗衣机啊，或者是啊我们就不用讲了，这个电脑啊手机单是要用晶片的 啊甚至上是这个啊冰箱啊都是要用到这个晶片的啊。你以前没有想象过的东西呢它都是要用到，现在的都是要用到这个晶片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啊。如果你加了这个晶片呢，我们从这本书当中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资讯，当时在越战的时候啊，这个美国啊是要炸这个越南的一个桥，但是啊投了数百粒的导弹呢它竟然是没有炸成功。为什么呢？因为是这个问题啊就是不精准的关系，就是它没有办法啊对焦这个桥，然后呢是真正的去炸它，所以呢大部分的这个不啊导弹呢不是落入河里啊就是去到丛林那边啊，就是这造成这样子的局面。所以你在这个导弹那边加了一些简单的晶片啊上去的话呢，它就非常的不一样，它就真的是可以加到这个桥的啊作用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越战呢它都是有这种简单的晶片呢啊的帮助的，更何况是现在。所以我刚才讲的聪明的导弹呢就是加了晶片的导弹啊。那真正让美军呢是大发神威的其实是在这个波斯湾战争啊。我们第一次的见识到什么啊什么东西呢，是啊一场战争原来是可以在这个直播那边结束的啊啊，这个直播到什么阶段啊他就啊到什么阶段了，这个战争就到什么阶段啊，战争呢是改变的一种形式啊去打的。所以呢大部分的空投啊啊先空军先行啊，然后呢海军呢、啊、然后再到陆军是最后的啊，就是现代的战争的模式啊，就是从这个波湾战争开始。所以呢从这个波湾战争呢已经出现了这个聪明的导弹啊，它和传统的导弹呢是不一样的，我们更加不用讲这个二战的时候啊啊这个更古老的刚刚是建立这个空军的状态呢就是不可以同日而语啊，是这回事。回到去这个日本的关键啊，刚才邵荣呢特别提到了这个盛田昭夫，其实你们上网啊一般的读者呢其实上网找这个盛田的、啊、这个盛世的盛啊，田是田作的田啊，田园的田，然后昭夫啊，他同时呢除了这个创立了这个索尼之外呢，他同时也是日本的前首相来的啊。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呢还有许多的，就是从这本书当中的资讯呢你才可以知道原来上个世纪的日本是生产的利润的佼佼者啊，然后呢生产最大的就是这个多趣巴拉啊这个公司啊。现在我们可能是连啊我们提到这个电视机，我们可能是提到这个 Samsung 啊或者是 LG 都是韩国的品牌啊，对于这个多趣巴可能是邵荣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啊啊，但是呢对我来讲呢多趣巴是非常出名啊，但是现在当然是不怎么样啊甚至他我都不知道，你上网找一找啊，他甚至是濒临破产的一个边缘了、啊，或者是已经破产了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就对于多趣巴的这个更新呢这个公司的更新呢就是仅此而已啊。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七八十年代这个多趣巴是非常的重要的，它就是出产这个 DRAM， 你买这个个人电脑或者是买这个手机电脑你一定知道这个 DRAM 是什么一回事啊你从来没有想象得到的，其实是日本是生产这个利润的佼佼者，这个就是从这本书呢的爬书你才知道的一回其中一件事情啊。这个盛田昭夫，我们回到去这个盛田昭夫啦，这个盛田昭夫呢其实是跟这个吉右翼的代表石原慎太郎呢曾经是出版过一本书的，就是这个书名呢你听这个书名你大概就知道这本书是讲什么了这本书呢叫做 一个可以说 no 的日本啊。这个我再重复一次啊，他跟这个盛田昭夫呢，是跟这个石原慎太郎呢是出版过这本书的啊。这本应该是一本散文集的啊，两啊，这个盛田昭夫呢就非常的心痛啊，你没有跟这个石原慎太郎呢是区分的开来，他的观，尤其是他讲的是他自己的观点啊，啊，这本书呢应该是散文集，然后呢就是有盛啊、有记载这一个盛田昭夫的文章，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啊、记录这一个盛田慎太郎啊、石原慎太郎啊就是怎么样想的啊，都是散文集的关系。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到为什么啊、赵荣刚才是特别的讲到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呢，其实就是有一种变化的啊、存在的。这个日本呢就是像一个啊啊搭不搭搭的太离谱的尾巴啊，这个美国呢就像一个狗，当这个尾巴搭到一个定定的程度的时候呢，这个狗呢其实是不可以不回过头来呢是听欢听死这个尾巴的指令了啊。这个就是像美国还有这个日本的关系啊。所以啊、美国当然是没有预想得到这个日本呢它是会发展这个啊、晶圆体的啊。我们要知道啊，现在是当然我是先买先卖啦，我的知识都是从这本书啊。晶圆体呢其实是一个啊、一管东西来的，它更多的时候呢像这个复印机啊是印制出来的啊。所以为什么你可以量产呢，就是这一回事啊。当然就是我们讲的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化啦，但是实际上的操作就不是这一回事啦、啊、但是它的原理应该是印出来啊，不是做出来的这一回事啊。所以这一点呢其实要分清楚啊。我们回到去这个日本的啊，这个为什么会发展这个晶圆体，然后我们就讲到这个尾啊非常大的尾巴这个日本。这个美国呢其实是以为这个、日本呢一定是会分工了，他就没有自己要生产、完全生产一个晶片的、这个念想啊。但是呢还没有猜到的就是日本真的是做到这一回事了，就是接近可以自己生产这一个、晶片的、步骤地步。所以美国呢在我们不读这本书可能我们不知道啊，这个美国呢其实是非常的后期才警觉到这个日本呢其实是有这样子的念想的，有这样子的欲望，尤其是在这个发展这个晶片业当中。所以当初的日本是不是很像现在的这个中国呢，这个就是啊至少我们下一集会讲的主题啦。嗯，
好这里先澄清一个事实，可以开打说讲，盛田昭夫是担任过日本首相，其实他没有担任过日本首相。
是哦，嗨，经常有误会一下。嗯，
好，然后开打说提到是，其实就是看有另外一个人嘛，就是他是一个日本比较极右翼的一个政客，然后他跟这个盛田昭夫写下了这一本书过后呢，然后那个其实那个。极右翼的政客还是在这本书写下日本应该要提供更多科技给苏联，然后让这个冷战的达到这个军事平衡的，所以这本书呢才引起了很多美国人讨论，然后他就觉得哎，现在日本可能会不会随时我们把它养大过后他就反咬我们一口，然后可是所以盛田昭夫在这本书当中还是很后悔的，因为他在这本书其实他跟这个政客是有两个不同的立场的，可是因为他们写在同一本书，所以读者看的时候就没有把他们分开，以为他们都是持同一个立场。然后所以那时候美国一开始在反省，哎，我让这个日本变成一个晶片业的强国是不是一个战略上的错误，日本它在经济上崛起之后呢它会不会反过来威胁到我们这个地位，又或者是它会在亚洲就成立一个就是泛日本阵营，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我们的一个对手，所以这个都是美国担心的地方啊。然后他所以在之后呢就而且那时候面对日本就是这种很强烈的竞争，我们再提一下就是日本为什么可以比美国日本比起美国优势是在哪里，第一个是日本它其实是有这个进口限制， 就是美国进来的东西呢是有限制，就不能进太多，可是日本出口到美国的东西也是没有限制。然后第二点是日本呢政府其实一直在津贴这些晶片制造商，然后这些晶片公司，可是美国呢就没有这样做。而且日本他们呢是鼓励这些公司，哎，你们互相合作，然后一起搞科研，然后就比如在一些项目当中，日本政府就会提供经费让他们一起合作搞晶圆这个科研。可是美国呢他就想要避免垄断嘛，所以他就不鼓励这些晶片公司走得太近啊，你们相互竞争就好。除此之外呢，日本呢还是可以获得很便宜的廉价资本的，因为那时候日本人还是有储蓄的习惯嘛，然后那时候在战后嘛，所以他们就可能对钱的这个安全感会比较多，就他们会比较多需要金钱上的安全感，所以他们是存了很多存款在银行的。而银行有那么多钱之后呢，他就可以以一个非常低的利息把一些钱借给这些晶片企业，所以这些晶片企业呢无论他们是销价到多么离谱也好啊，已经销到自己没有利润了，可是他们还是可以继续经营下去，然后可以继续扩大他们公司。而美国呢就在这种价格战当中就远远落后于他，或者是直接被这个日本踢出整个市场，所以这个是日本它的优势啊。然后当然日本也是有反驳啊，就讲，哎，你们美国也是因为军方资助你们才可以崛起的吗？然后而且我们的质量是远远胜过你们的，才会导致那么多即使是美国当地的公司他们也愿意跟日本供应商拿货而不愿意跟美国拿货，就是因为日本无论在质量上和价格上都远远胜过美国。所以面对美国面对日本那么残酷的竞争呢，然后这些美国晶片企业就决定要成立一个组织，然后一起游说这个美国政府，哎，你应该要支持我们这个行业，你应该要出钱支持我们这个行业。然后这个国防部呢他也同意，哎，我应该要召见一些可能这些晶片业的大佬，然后我们来准备一份 report， 然后来一起研究我们要如何振兴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晶片业。然后所以呢美国后来呢他们就在游说过后呢他们就开始降低这个资本利得税，就然后放宽很多金融的管制，然后同时呢他们也加紧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然后避免他们的技术呢就被日本所就是抄袭掉。然后同时呢在1986年呢这个美国又通过了这个关税的威胁，然后他们双方又达成一个协议，就是日本对这个DRAM 晶片，就是其中一种晶片啊，它是叫做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啊，我们就不需要懂得那么详细，就只要懂它是其中一种很有用的晶片。然后日本呢就对这个晶片出口实行了这个限制限额，就讲，哎，我只能出口这个数量而已，我不能出口更多数量。可是这件事情就导致我们一直以为出口你限制了出口过后，这样对美国企业是有利的嘛，因为美国企业因为日本少出口，这样美国也可以卖多一点。可是其实错了，因为你日本它少出口，可是它出口还是非常有质量的这些晶片，所以又导致这些晶片它们的价格就因为日本少出口而上涨，然后反而是伤害到美国企业，然后对日本企业来讲反而更有利，因为我价格上涨之后嘛，我就可以赚更多钱，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没有办法帮助到美国的晶片业。然后当然后来这个美国还是有付出很多努力啦，就包括他去成立一些组织，然后让这个企业跟国防部一起出资，然后一起来搞很多事情，就想要重振美国地位，可是都没有办法做到。直到后来有了新的替代选项啊，就是韩国啊。在还没有讲这一部分之前呢，看达叔有什么会想要在这里补充吗？
韩国的东西就是我可能就交给这个少荣补充，然后或者是下一期再谈啦。这个韩国呢对我来讲其实非常后期的啊，就是美国就是扶持这个韩国了来抑制这个日本啊，所以我们到这之后呢是会谈到这一点方面。所以回到来这个日本的层面先，日本呢其实为什么刚才少荣是特别的提到日本人呢喜欢储蓄啊，这一点呢我就是要发挥一下了。那为什么这个日本人喜欢储蓄呢，其实是跟这个日本在战后之后啊它就有各种原因啊，各种的条件啊，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这个日本呢其实是可能你要从这个儒家的观点切入啊也可以，或者是这个女性已经进入职场 啊，然后呢他已经上过大学虽然不肯生了，就是有这种少子化的现象，在这个在战后日本啊，就是有这个啊现象出现了。所以呢一旦有这个少子化的情形出现之后啊，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国人呢是非常的希望就是啊可以啊储蓄，然后呢日本跟这个美国呢，这个美国呢就是非常的好的啊，你想要吃下了它就比这个日本啊福利上是好许多的。所以呢啊进一步的啊促使这个日本人呢啊更想要储蓄的这个原因啊，深层的原因啊就是在这里啊，这本书上是特别的提到的啊，这一点呢其实是非常的像现在的中国的，虽然这个中国呢是有不同的原因啊造成这个少子化的啊情况出现啊，我们就啊不深入的谈了，这个就是一方面。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的是这个石原慎太郎，刚才我特别的提到这个石原慎太郎，这个跟这个盛田昭夫啊出版过一本书，这个是引起非常大的轰动了啊，刚啊这个一个可以说 no 的日本啊，这个也是非常像现在的中国的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现在的中国呢应该也出这一个可以说 no 的中国啊，这样子的啊书籍的。所以呢你就可以上啊，大家就可以上网就是搜索一下这一个书籍是怎么回事啊。啊大概讲的就是啊同样的内容啊，只是啊从日本换去这个中国，是这一回事吧。我们就特别的提到这个日本呢、啊、其实是这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石原慎太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观点。我们就特别的提到啊，这个美国呢其实是帮助这个战后的日本呢重写这个宪法，但这个宪法的重点呢其实是抑制啊有这个日本呢再产生这个军国主义的思想，或者是啊有这个实体的出现啊，这个军国主义的团体的啊的涌现啊，就是要防止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美国呢就花了太多的心思在这一点呢，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到为什么当这个经济上第一的日本之后，它就是第二步，它就是应该要走这个军事上也是第一的这一步啊，有这样子深层的原因在的。所以这一个呢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日本的现况是怎么一回事。当然现在我们讲日本呢就是更多的时候是安倍晋三啊，我们讲到这个首相啊在任，虽然他已经去世了啊，但是呢我们就提到这个日本呢就是提到这个逝去的二十年啊或者三十年啊，像这一回事的。这种我再补充两点呢、这个造成这个日本和这个现在的中国非常的相像的，你就是没有猜到的这一点呢、就是你看了这本书之后你才会懂得这样子的一个现实。当时的日本呢其实是日本的银行啊借近是无限量的批款给这个日本的企业，就是来打这个美国啊，在这个竞争的这个晶片的这一个行业之上呢它是这样子做的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其实是美国的半导体企业啊非常非常的迟了，他最后我找了一下资料啊，他是在1977年的时候成立的啊，这个成立的三巨头呢大概我就念那个名字啦，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叫诺伊斯啊，这个在90年的时候他流水的时候忽然间心脏病发然后就过世了。这个诺伊斯呢就是成立这个 Intel 非常重要的一个推手之一。第二个呢就是叫桑德斯啊，当然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桑德斯啦啊，现在熟悉的桑德斯呢是非常老而且是一个左派的代表。然后呢第三个呢是叫做斯伯克啊，这个三个巨头呢其实是在这个日本啊非常的后期的时候啊做这个方面的东西呢才进行了这个游说的工作的啊，所以呢这个游说的这个政府的不是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真正要做的，或者是他一开始已经做这个事情 啊，这个是我们看这本书的才知道的啊。美国的反应原来是这样迟钝的啊，但是迟钝不代表他一定做不到东西啊。他做什么东西啊？可能就交回给这个邵荣的去介绍了。
好，这点我们开始是有提过，就是他降低这个资本利得税，放宽金融管制，然后同时加紧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然后也同时就要求这个日本对他的晶片出口实行这个限制，所以就使得后来可是这几点其实也没有帮到美国太多啊。然后后来日本真正就是被美国打败，还是因为有了韩国，然后同时是因为这个日本他错失了一些良机，就是那时候其实已经有这个 PC 革命，就是个人电脑，然后那时候 Intel 其实是跟这个 Microsoft 已经达成合作了，所以就在所有 Microsoft 使用的这个系统的电脑当中呢，都是使用这个 Intel 的晶片，而那时候日本其实错过了这个时机啊，然后所以就使得那时候日本就落后于这个美国了。然后再加上后来日本就发生了这个经济泡沫嘛，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原因啊，就是他一直无限的贷款，然后用很低的利息一直把很多钱借出去，所以很多企业他们其实是无论他们是赚钱还是亏钱啊，其实他们都是一直在扩张的，他们都是在打价格战的。可是一旦你的这个经济发生问题，然后有人还不起钱的话，那样整个经济就会垮下来啊。所以这个是日本他那时候面临的这个危机哦，就是他整个股市大跌，然后使得他后来就没有办法就是在这个领域上面继续当这个老大。所以那时候呢1993年的时候，其实这里记载就是美国已经重夺这个半导体出口量第一的这个地位了。然后同时呢这个因为这个美日竞争嘛，所以这个那时候就有另一个公司叫我们今天很熟悉的这个三星 Samsung，他那时候就想要进军这个半导体行业。然后日本跟韩国其实很像的，就是他们也得到，因为他们那时候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嘛，所以他们是得到很多这个政府的资助，然后以及很便宜的贷款。然后呢美国那时候也想要找到另外一个国家可以来替代这个日本，然后好让这个日本没有这样嚣张啊，所以他就找到韩国。而且韩国其实他是比日本更加便宜的，无论是工资上来讲，又或者是他的资本上来讲，都是比日本更加便宜。虽然他可能他生产力就没有那种日本这样疯狂啊，可是他也是不输，起码是比美国好很多。所以呢那时候呢美国就已经就是去扶持这个韩国，然后包括 Intel 他就是就是其中一间是跟这个三星合作公司。那再加上1986年嘛，就日本他同意限制出口这个晶片过后呢，韩国就得到机会哦，然后就可以去卖更多这个晶片出去。然后同时呢美国也有转移这些技术给韩国啊，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全世界最高端的这个晶片制造啊，我们也提到台积电嘛，可是另外一个就是韩国的三星，然后当然 Intel 也是有不错啦，可是三星跟这个台积电还是在就是最顶端的那个位置啊，他们生产的这个技术还是最强的。所以在这本书可能我们预告一下，在这本书的后半段啊，所以就美国他们也是在讨论，哎，这个事情会不会很危险呢？就是我把最高端的技术全部都放在东亚，而东亚就有一个虎视眈眈的中国，然后这个韩国跟台湾呢又是非常靠近中国，这样如果中国万一突然有一天去攻打他们的话，会不会使得美国就失去了这个最高端技术的联系啊？啊，他会不会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高端技术了？所以这个是美国哈，为什么近年来就好像在拜登上台过后还一直要求这些三星或者是台积电在美国设厂的原因啊，就是还要分担这个风险。可是这一点会不会很难做到呢？也是我们之后会再讨论的啦。
所以就大概 了解到这个轮廓啦，就是当初的日本呢其实是做这样子的事情的，甚至在晶片的这个行业呢其实还是不输啊，开始的时候还是不输这个美国啊，甚至呢现在的中国呢其实做重复做这过去的苏联还有日本做这个事情啊，这个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子的结论。所以在这个经济上面还是没有这个现在的中国啊是没有啊超越当时的日本的啊，这个现实我们也是要理解到的。所以这读这本书呢其实是非常的多的啊启发啦， 对啊，为什么后来的这个美国呢要扶持这个三星啊，或者是这个韩国的这个深层原因呢，我们大致上呢已经是讲了啊，但是呢细节的部分我们就是留在下一集的再补充啊，所以这一集就是先到这里。
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下一集我们就特别的是会讲到张忠谋呢其实是怎么样创立这个台积电的，所以就记得留意我们的内容啊。
好，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